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继续在主所赐福的安息圣日，继续在神的圣所享受在他里面的平安安息。愿神能够悦纳我们今天为他所做的侍奉，对他的敬拜，也求神能够纪念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下午呢要继续宗教教育的专题，彼此同心这个大主题。那我们下午的题目呢是追求合神心意的同心。我们已经在前面的两节已经有查考过圣经所说的同心是什么样的内涵，以及我们怎么样在实际的生活互动沟通上面呢能够来努力，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行动表达来促成我们能够更接近圣经所期待的同心。那我们现在要来查考的是，如果我们彼此同心了，但是我们这个同心到底有没有合神的心意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大家同心了却没有和神同心，那我们的这个同心其实是没有意义，甚至说它是会有害的。那唯有我们的同心是在跟神同心的前提下来达成，那这样子的同心才能够使我们得到造就，也才能够荣耀神。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先来看在圣经里面同心有可能去同到谁的心。好，我们先来看士师记的16章。士师记16章15节。士师记16章15节，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那在这里就是大利拉，她其实是一个外邦女子，但是呢她就是参孙现在娶了大利拉做妻子。那这时候大利拉就跟参孙每天在那里吵啊，就说你没有跟我同心，你怎么说你爱我呢？这里的同心他原来的这个原文，他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没有跟我在一起，你的心根本没有在这里啊，你人在这里，你心没有在，你怎么说你爱我呢？那这个是有时候在这个世上啊，世上的爱情就是这样，会觉得所谓的爱就是你要跟我同心才叫做你爱我，你顺我的意，你满足我的需求，这样叫做你爱我。那这个时候的同心，这个是同到了我，同到了我，可是我到底是有跟神同心吗？这个很难说，应该会以我自己为主的人，通常他不太可能是与神同心的。因为当我们要与神同心的时候，就是会去考虑神的需求、神的喜悦、神的满足，那就不会是以我为主。那今天我们在寻求人的同心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要求别人与我同心呢？比如说我已经安排了这样子的计划，那大家应该要来配合，那如果不配合就我就不满意，那这样子就是变成以我为主。那我们再来看另一种可能，可能是同，不是同我，我同你的心。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4章。撒母耳记上的14章第7节，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第七节， 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好，那这里的这个同心呢，这就是约拿丹他旁边替他拿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的话。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听见约拿丹说，啊，我们现在以色列民被非利士人这样子欺负，然后我们这样对峙这么久了，那我们应该要有所突破，全部的以色列民都非常的害怕，扫罗也非常害怕，那但是我们是神的百姓，所以第六节约拿丹就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房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好，那这个时候呢，约拿丹他讲出了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话，这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以及基于神对选民的应许的认识所产生一个信心的话。那这时候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就说，好，那你就随着你的心意行，我的心会跟随你。好，他的我跟你同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我的心会跟随你。这个地方当然是很好啊，因为这个约拿丹他是讲一个合神心意的话，那拿兵器的人就愿意同他去，那就等于也同了神的心。但是这是刚好约拿丹他是有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就是一个很盲目的一个我挺你，无条件挺你到底，我就是会同你， 我会跟你同心，他没有自己去分辨的话，那其实会很危险。我们看一个反例，撒母耳记上31章，撒母耳记上31章的4到5节，这是扫罗他最后的战役。这时候呢，以色列民就兵败如山倒，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结果到第4节的时候呢，扫罗就觉得，哇，我真的是很惨啊，面子挂不住，我最后如果是被非利士人所杀，那真的是太悲情了。所以他就第4节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第5节，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个拿兵器的人他是也是很忠心啊，他也与扫罗同心，扫罗要求他替他就是杀了他，那他不敢，结果他看见扫罗自杀，那他就跟着，我跟你同心，我听你到底，然后就也跟着 自杀。那这个就是没有去分辨到底他所同心的对象所做的到底有没有合神的心意。从圣经来看这是非常明显也非常清楚的，就是人是不能够自杀的，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论你有什么什么苦衷但这个神的吩咐他就是很清楚，不能杀人，不论是你杀别人或别人杀你，或者是你自己杀自己，那只要流人的血都是有罪。那当然在战场上神吩咐他的百姓要去杀灭那些譬如说迦南七族，或者说他们现在面对这些来凌辱神的国的这些仇敌，那这些是必须要杀尽的，因为他们是敌对神，来使神的民受到侮辱的。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当人没有去分辨的时候，盲目的去同你的心同他的心，即使现在不是很以自我为中心的说来大家同我的心，但是呢当我们没有去分辨的时候， 无条件的去挺谁，我做谁的粉丝，去帮谁发声，那其实都是很危险的。那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五节，这个地方呢是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我们看二十二节那里，他的一开始就是说，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那其实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发展呢，我们会看见教会慢慢的组织化。从一开始大家就是三千个人五千个人，大家是受洗，然后呢全部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就是一大群人这样，然后由使徒来牧养他们，然后大家也把钱全部都堆在使徒的脚前，那所以使徒他们也要管大家的崇拜，也要管大家的奉献，也要管大家的饭食。那所以就后来到第六章就开始产生有选出七个人来处理大家的生活，那来协助大家的一些事务。那到后来呢，我们又看见使徒他们会从耶路撒冷去差派人譬如说差派彼得、差派保罗、巴拿巴到各个地方去。那我们就看见耶路撒冷它形成了一种类似总会的功能。那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又看见使徒长老教会它就形成一种类似总会的最核心的会议。那如果是以我们现在来说，它就很像是信徒代表大会、负责人会，或者是常务会等等，就是在总会里面的几个重要的会议组织来做一些重要的决策。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大家有一些对真理的不同的看法与做法，所以呢各地方的教会就把这样子的现象反映回去耶路撒冷。那所以使徒长老教会这样子的组织，他就开了耶路撒冷会议来解释到底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的问题。那结果经过了十五章的讨论之后，他们就有一个议决。那所以到二十五节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议决来书面化，然后要吩咐保罗和巴拿巴到各教会去宣读这个议决。然后我们看二十五节，他说，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二十八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以下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每次灵恩会完都会读的。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好，那所以我们看了这一大段，我们有没有看到同心这个关键字呢？二十五节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我们同心定义要做这样子的决议。那可是这个我们，他是跟谁同心呢？是只有当时的那些人吗？这是一个人的决定吗？我们看见二十八节，他说圣灵和我们定义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虽然是人看得见的人所定出来的决定，但是他其实是在圣灵同工之下，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大家的心能够达成这个共识。所以这个我们的同心，其实是 在圣灵的运行之下，使我们与神同行所做出来的决定。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说法，说啊，教会定的那些就是人定的啦，我们就是我们可以顺服神定的啊，圣经定的，但是呢我们对人定的我们就听听就好。那是这样吗？在教会的每一个会议，只要他奉主耶稣圣名开始，然后奉主耶稣圣名来表决，奉主耶稣圣名经过一个讨论的过程，其实他都是有圣灵的同工，那也有圣灵的见证，那所做出来的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去顺服，我们就用信心来相信这是圣灵同意的，也是神的旨意。那倘若今天真的有什么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那其实这是做决定的人他们自己最后要去面对神的审判。但是今天对于用信心来顺服教会，用信心来顺服圣灵奉主耶稣圣名所做出来的决定的我们，其实我们是就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吩咐、神的教导来做的。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同心的时候，分辨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到底现在的同心有没有合神的心意，还是这是我们一个出于私意的想法呢？在教会有时候会出现不同的主张，那到底谁的主张才是更合乎神的心意呢？在摩西的时代，其实民数记的32章就有出现一个意见分歧的状态。我们来看民数记的32章。民数记32章呢，他讲了一个事件，就是当他们已经即将要过约旦河了，那他们已经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巴山王噩，已经夺了他们的土地，其实也不是夺他们的土地，就是已经把他们都灭了，那个土地就变成没有人的。这时候就有两个半支派，他们就看见哇，这个土地很好，哇，我们有很多牛羊，那我们何不就直接把这些当作我们的产业呢？那这是他们那时候的同心的想法。好，这两个半支派就很同心呢，他们都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这一整个事件，我们就会看见，哎，他们其实可能都已经讲好了，然后呢也沟通的非常的和颜悦色，非常有礼貌，然后也就是非常符合早上我们说的，然后你就看见他们就完全不会跟摩西起冲突，很谦卑，然后很就是很沟通的很好。可是问题是，他们有合神的心吗？他们有同到神的心吗？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比较到另一个主张，这两个半支派是一个主张说要留在约旦河东，另一个主张就是摩西以及其他的选民，当然是以摩西来代表跟他们对话。我们就看见摩西他的考虑、他的想法其实是跟这两个半支派是完全不一样。那所以当我们要去分辨有没有同神的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去考虑几点，就是动机、过程、结果。这个原则其实是适用任何在信仰上我们遇见一些两难的状况，或者说我们很疑惑去判断一件事情到底好不好，这个叫做一个伦理学的难题。但我们要去判断一件事情到底好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原则先去判断动机，然后过程。那所谓的过程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他们整个思考的过程， 会做出这个决定，一定有一个思考的过程，他们考虑了哪些事情，那这个就是一个过程，然后结果他们最后的所做出来的决定会造成什么结果。那从这几点我们来分辨到底我们有没有同到神的心。从这里我们是从旁观者来看这两个班支派有没有同到神的心呢，或是摩西有没有同到神的心呢。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民数记三十二章的第一节到五节。第一节，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亚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好，在这一段呢，我们看到一个整个的背景，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对，他们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牲畜，结果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就哇，这里可以牧放牲畜耶，哇，那这个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吗？这是不是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呢？这是我们很容易会去判断说合不合神心意的一种迷思。哎，好像客观条件都很恰好啊，啊，这个就是神的安排了，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了，是这样吗？我们看哦，那他们就来见摩西，还有祭司以利亚撒和会众首领，就他们已经对那里，他们我会说他们都讲好了，就是你看他一讲出来就讲得很有条理，然后那个地名很熟啊，可能他们早就已经看好选好了，然后就来跟摩西讲，就说哇，你看这些地方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这个这是神预备的，神赐给我们的，那这可以牧放牲畜啊，哎，刚好你仆人很客气哦，你仆人也有牲畜，他也不会很强硬的说，哎呀，你看我们牲畜这么多，那怎么办呢？他就很客气说，哎呀，刚好你仆人也有牲畜哦，很隐晦的暗示，就是哎，你看这地方这么多啊，你看我们也刚好有牲畜啊，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啊，那我们如果在你眼前蒙恩，求求你把这个地给我们为业吧，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摩西他考虑什么。第六节开始，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这是第一个，你们弟兄去打仗，你们要在这里就是很安逸吗？你们是应该是说我们是同一个国同一个身体，难道你要脱离这个身体吗？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这样，这是他所考虑到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七节，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这是第二个，就是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件事会造成什么结果，你们知道吗？就是让大家灰心丧胆。那大家灰心丧胆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不去进入神所赐的那一块地了。所以他考虑到的是都是神的命令，今天我们要进去那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地方我们要找一个地方，而是因为那是神的命令，我们必须要去得那个地。如果今天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没有办法去实行达成神的命令，那就不可以做。所以这是摩西他最重要的考虑，到底我们有没有去达成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他唯一觉得最重要的事情。那可是当然 我们回想一下刚才流便跟加德支派他们所考虑的是什么呢？是我的需求，我有羊啊，有牲畜啊，这个地方很大呀，这是可以满足我的需求啊。那神的命令在哪里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很能够去分辨，就是我们在考虑一件事情 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的动机是什么，那用这个动机就能够去明白我们有没有合神的心意了。我们是以神为主呢，还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主呢？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继续看摩西的话，第八节。我先前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实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好，这一段其实就我们会比较熟悉了，就是摩西他就针对他们会使以色列民灰心丧胆不进去应许地的这个结果，提醒他们说，难道38年前发生的事情你们忘记了吗？就是当时那10个探子讲出来的话让大家灰心丧胆，不想进去神所应许的地，不想去完成神的命令，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旷野地这样子流浪，然后呢死了这么多人。难道你们今天又要再做同样的事情吗？那他们当时的错在哪里呢？是因为没有专心跟从神。那所以这里我们跳到第14节，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这是第三个摩西他讲出来的他的一个考虑，他所忧虑的事情，就是不但只是大家不想进去，而且最后是大家全部灭亡。那这是他所想到的结果。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不但去说出他对他们的观察，你们现在的行为代表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们没有同心，没有跟大家同心，没有一体的观念，你自己想要把大家就是你自己坐在这里，然后推大家过去征战，没有一体的观念。第二个，你们说出来的话让大家灰心丧胆，失去信心，不想去做神的命令。第三个，你会导致大家都灭亡。那同时呢，他也指出来，你们这个提议根本背后的动机就是因为你们不专心跟从神。好，我们在思考一个事情的时候，除了看见它本身会产生的结果，那背后的动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摩西在这里就说，你们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因为你们不专心跟从神。你记得那40年来最后能够进迦南地的这些人，也只有谁呢？就是加勒和约书亚啊，就是在12节到13节说的。为什么他们可以进迦南地？因为他们专心跟从神。那你今天又想要退后，那就是因为你不专心跟从神。那所谓的专心跟从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专心，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完全充满，就是说你整个人的心思意念，你整个人的存在，你就是完全跟从神，专心完全没有其他的想法，没有其他的羡慕，你完全都充满着对神 要给你的应许的羡慕。那这个跟从呢，它的本来的字就是在神后面，所以跟从就是一个你跟在神后面的位置，而不是你会什么时候跑到神的前面自作主张。约书亚和加勒就是因为他完完全全的全心跟在神的后面，只仰望那个神所要给他们的迦南地，所以他们能够得到。那今天你们是又在有什么自己的打算呢？为什么你退后呢？你为什么有什么自己的选择呢？这就是你没有专心跟从神的表现呢、啊。那所以，其实摩西他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在提醒他们。可是我们看这两个支派的首领接下来的话，十六节，这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哇，他们也是真的很会沟通，就是用很温柔的方式继续和你谈啊，不要生气啊，你说的我们都知道。”啊，就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是因为我们牲畜啊，妇人孩子他们 很弱小，他们很需要啊。”然后呢，十七节，那我们自己呢？我们是可以牺牲的啊，我们的孩子啊、妇人啊、牲畜啊，他们有需要，我们要顾念他们。那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自私，没有。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哇，那讲的就是非常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无私，大公无私。你看，我们会去帮以色列人去得他们的地啊，然后他们会在那里得他们的产业，那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他们都得到了，那我们才会回家。我们的家我们已经选择好了，我们的家就是约旦河东，就是我们的产业。他是不是已经自己做了选择，已经跑到神的前面了？神有曾经说这是你们的产业吗？没有，神从头到尾就是全部的以色列民，你们要一起过约旦河去承受我所赐给你们的产业。但是今天他们却已经自己做了选择，还强迫神，强迫摩西帮他们背书，要同意他们，然后呢把话讲得很伟大。那其实这些话里面我们可以去分辨他背后的动机哦。第一个，他其实是带着骄傲。怎么说呢？因为他相信自己所选择的比神所预备的更好，所以他们已经自己做出选择了，所以这是一种骄傲。就好像是主耶稣有要我们防备几种笑：法利赛人的笑、撒都该人的笑、西律的笑。在这里呢，骄傲的这种表现，其实就我们就可以去想到，这很像是法利赛人的笑。因为当法利赛人听见不论是施洗约翰所传天国的福音，或是耶稣所传的真正的福音，那这些法利赛人是没有再悔改的。他们觉得我很好啊，我就按照我所定的这些规条我都做到啦，所以我没有问题。那反而对于耶稣所讲的这些道是非常的反弹。那这就是一种人的骄傲，不会去反省自己，那并且也觉得自己所决定的是最好的，那不能够接受真理的真理的责备。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流遍加德支派，他们已经觉得我所选择的是最好的，神所预备的那个应该不会比这个更好，所以 在他们的选择中，我们看见了骄傲的问题。有时候会不会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已经做了一件事情，然后还自以为是有合神的心意，然后就用很多的说法来让自己觉得很安心，很有道理，那就像他们一样。那其实我们要小心的是，是不是我们自己先入为主的已经先决定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而失去了对神的应许的相信。第二个呢，他们也有可能是有这种撒都该人的笑。怎么说呢？撒都该人其实就是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所以在保罗跟面对就是在公会里面，他就观察，有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那他就故意讲复活的事情，就引起了撒都该人很强烈的反弹，因为他们就不相信有复活，只有今生。那所以在当下他们吵起来了，那就保罗的问题就被搁置了。那我们就知道撒都该人他是只看重今生的，他不相信复活。所以在这里流便跟加德支派他们也很类似，他们虽然知道过约旦河是有一块地神预备，可是他们并不羡慕，他们只看眼前看得到的，看得到的这个够好那就好了，他们不会去羡慕那个看不见的应许。今天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因为看见眼前条件充足，或者说这些满足了我们现在的需求，那我们就这么做吧，那并没有去考虑神的应许，或者去羡慕一个更好的神所预备更好的。那所以这他们想说，好，那我已经选好了，但是我还是会去尽我的义务，带兵器走在大家前面，去帮助大家得到。那这件事情他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带兵器去征战，去得应许地，这其实本身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是表现出我们对神的应许的羡慕。可是今天对他们来说变成是一个义务。好教会说的这些我会做啊，我会做啊，我都有做到啊，可是这并不是一个对于我们遵行神的命令所背后会有的福气的羡慕。那所以这样的结果就会变成信仰成为一个形式。对流便跟加德支派来说，过去征战也成为一个形式，他们的心其实已经在约旦河东，他们的产业已经得到了，那所以他们后面所做的那些事都是人在心不在。那我们可以说他们与神同心吗？他们的心根本就没有在那里。那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去能够很明显的去分辨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二十节。再来，摩西他就做决定了，好了，你们都已经讲成这样子，好，二十节，摩西就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摩西就告诉他们，其实过去和全会众一起征战去得那地的为业，这是一个神的吩咐，如果我没有去做，那是一个罪。所以今天你们要想清楚，你们一定要做到。好，他们就说会啊会啊。二十五节呢，他们就说，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好，我们很顺服，我们有照着你的吩咐哦。 而今天摩西的吩咐是因为流便加德支派提出这种需求，然后他们硬心不愿意改变，所以摩西才会好了任凭你们，然后就变成啊，摩西同意了，摩西同意了，这是摩西说的、哦、我们会照着做、哦、我们有顺服。好呢，27节啊，26节，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27节，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啊，我们这个形式我们会做到哦。但是呢，啊，那个其实内心是怎么样，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好，所以呢，在刚才二十四节。没有看到哈，24节，他说，摩西说，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群累卷。好，那摩西就同意了，就说，好了，那你只管去行吧。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摩西同意，神同意吗？神满意吗？神同心吗？我们只能说神任凭。就好像当耶稣他不断地劝犹大要回头，用明示暗示各种方式，那最后犹大还是要这么做，耶稣最后要说的就是，你所要做的你去做吧。那我们能够说耶稣与犹大要去行恶的事上同心吗？我们能够说耶稣满意吗？所以今天一件事情如果最后啊，真的就是照着我们所要做的就做了啊，也完成了，也没发生什么神的阻挡啊，或者是一些失败，我们也可能就会想说啊，你看这个就是合神心意，但是其实是不能够用啊暂时的结果来论的，我们只能暂时说啊，神就任凭了，但是呢。最后是怎么样呢？我们等一下再说。好，我们先继续看28节。好，摩西就召集了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还有众支派的族长，就来说宣布一个事情。29节，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好，就是。啊，他们如果有跟大家一起过去打仗，有做到了，好，那约旦河东这块地，到时候也记得给他们哦。好，30节，如果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这是摩西给他们最后一次的机会。你们真的确定你们没有要过去约旦河吗？今天如果你们跟着我们一起过去，就是包括你们那些没有带兵器的妇人孩子都一起过去的话，那我们还是会在迦南地留一份你们的产业，这是你们该得的，你们真的没有要吗？结果31节，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他们的心非常的硬，已经完全都决定好了，还说神怎么吩咐我们怎样行，那他们有跟神同心吗？神的吩咐真的是照他们所想的那样吗？啊，这是很明显的，我们看见是他们执意就是他们自己同他们的心，却没有同到神的心，而摩西他却是以神的命令为他念兹在兹的一个做任何考量的一个核心。那所以在最后，当然他们就是住约旦河东啊，那在历史上住约旦河东又怎样？但是如果我们看见以西结书最后那个意象，圣地的意象，整个约旦河东是没有列在神的圣地里面，只有约旦河西的那一小块地才被神承认是有他同在的地方。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选择如果是像 流变加德支派，我们是有选民的身份，我们也在做以为是在服事的事情，可是当我们的选择其实是落在神的计划以外，那最后我们并没有被神承认是他国度的一份子。那所以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动机，我们就是照顺序，我们的动机，然后我们思考的会考虑到的事情，以及我们想到我们做这件事这个决策最后的结果会带来对别人的影响，对自己的影响是什么，对神的名神的荣耀的影响是什么，那我们再来决定，那我们才能够判别这个决定是不是有同道神的心。我们最后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希伯来书的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神能够在各样事上来成全我们，那成全我们不是说照着我们的旨意啊来做成我们喜悦的事，成全我们去遵行他的旨意。那我们怎么能够随时都做的都是他的旨意呢？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耶稣基督怎么在我们心里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追求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的圣灵是很充满的，我们就会很灵敏的就知道说，应该是说我们的自我就会越来越小，那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空间越来越大，我们的想法就会越来越多是圣灵的成分，那我们自己的意念也会因为圣灵的调动，就是很像一个我们是马呀，然后我们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很像是一个骑士或者是一个驾驶，他就会去调度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等等，我们所做的就会越来是神的心意。那所以圣灵充不充满是一个我们能不能够去行出神的心意，同到神的心的一个很重大的关键。并且呢，当圣灵越充满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基督就会越来越成形，就是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愿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我们里面的基督，就是基督徒这个字啊，它其实本来的意思就是基督人。那我们到底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自然人，还是我们越来越是一个基督人？那当我们里面的基督越来越成形，也就是越来越具体，它不是只是一些教条、一些经文，它越来越成为有血有肉的我们的一部分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所做的就会越来越是神的旨意，能够越来越与神同行。我们一起来唱诗。